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57回。地面上，韩立已被一名蓝袍修士引进了在庄院中间修建的一处巨大的广场内，里面各种服饰的修士密密麻麻，竟足有500-600人之多呀。不过这些修士却被分成了几块，分别聚集在明显划分出来的几个区域中，或是在交谈着，或是在交易东西。而在广场四周遍布大小不一的摊位，有的摆在桌子上，有的直接摆在地面上，好不热闹的景象啊。韩立会心的一笑，让他想起了当年初入修仙界参加泰南小会的情形，如今想起来真让人感慨呀。不过韩立有些意外的是，在广场的正中间却有一座临时搭建的巨大帐篷，上面白光闪闪，竟是一件法器，而帐篷呢足有100余丈之广，门口处正有些人进进出出的样子。目光一转，在广场左右两边还各有一座同样有灵光闪动的青石殿堂，虽然有修士在里面活动，但是比起广场和中间的帐篷，人可就稀少多了，并有些修士或者在殿口处徘徊不定，或是呢和同伴在交头接耳地商量着什么。有资格在此的除了三家的一些低阶子弟之外，自然都是筑基期以上的修为，甚至结丹的在韩立神识一扫之下就有10几名之多。这样的规模，除了元婴修士之外，修士的数量足可以堪比天南一等一的大派了，而这只不过是大晋一些地方世家举行的交易会而已。心中暗自思量着，韩立有些感叹呢。进来之前已有招待的弟子告知过了，知道上午是自由交易时间，下午呢才是拍卖会的开始，若是有什么珍稀的材料、法器、宝物，都可以提前交予拍卖会的。而预定的交易会的时间是3天，而现在呢正好是第2天，到了第3天才是那只千年身亡的压轴拍卖，恐怕来这里的结丹修士都是冲此物来的吧。韩立看了几眼之后，就信步走入了广场之中。他这样一位新加入的筑基期修士，虽然说脸孔比较陌生，但是没有谁会注意的。因进入其中啊，韩立也立刻化为一名普普通通的修士了。四周摊位的东西果然像预料的那样，根本没有什么可看的。也许里面的确有些对筑基期和结丹期的还有些吸引力，但是对经手过各种珍稀材料不计其数的韩立来说，自然是兴趣不大了。唯一能让他停留脚步的摊位，就是那些看起来比较古怪的法器或者是材料了。不过嘛，这样的东西没有很多呀。韩立仔细的辨认之后，又认出了其中的大部分来历，剩余的虽然根本没见过，但也没有什么研究的价值。花了不少时间溜达了一圈之后，韩立一无所获，正想走进中间的那个帐篷看看那宗门贩卖的东西的时候，忽然神色一动，人警觉地回转身来，只见身后2丈远处正站着一名尖嘴猴腮的老者，有些愕然地望着韩立。这个老者有筑基期初期的修为。这位道友，你好像跟着在下转了好半天了，难道阁下认识韩某吗？韩立目光中寒光一闪，冷冷地说道：
道友不要误会了，在下金元并非想对道友不利，只是有些好奇而已。小老儿几次和道友见面，但见道友似乎对各种东西都了如指掌的样子，在下实在是钦佩至极呀。
这老者有些尴尬的一笑，但是随即若无其事地解释道：
哦，
没想到道友还是个有心人呢，不过跟踪我这么久，不是就只想对韩某说这些吧？啊？
韩立无动于衷的模样。
看来道友也是明白人。其实呢，除了好奇之外，小老儿确实有一事相求啊。
哦，什么事情？说来听听。
韩立两手抱肩，面无表情。
金某这里有一件异宝，一直没有办法判断它的用途和来历，想让道友呢帮着鉴定一下。当然了，若是道友识货，就此卖给道友也是无妨的，想必凭着道友的身家也肯定买得起此宝啊。
老者打量了韩立腰间的灵兽袋和储物袋两眼，两眼呢眯成了一条缝，笑嘻嘻地说道：
哦，异宝？
韩立眉头皱了皱，目光呢在老者身上盘旋了一会儿。
好吧，既然道友跟在下这么说，看来也是有诚意的，在下看看也无妨。走，我们找间密室谈谈吧，正好在下也有一些话想找人了解一下的。
韩立点了点头，忽然一指旁边的某间偏殿说道：
密室？那要付一块灵石的，有些奢侈了吧。
老者闻言一愣，有些迟疑起来。
哈，没关系，这点灵石在下出就是了，韩某只希望道友的异宝不要让在下太失望就是了。
韩立似笑非笑地盯着老者，悠悠地说道：
哎，道友尽管放心，这东西啊是小老儿冒奇险才得来的，绝对是非同一般呐。
这个金元干笑了几声说道。韩立点点头，不再多说什么，当即呢带着老者向一侧的殿堂走去。走进殿门，里面有一处数十丈广的巨大厅堂，空空荡荡的，只有一名身着青衫的筑基期中年女子在中间的一块铺团上打坐闭目。一见韩立和老者走了进来，他立刻睁开双目，站起了身。
两位道友到此是想看看本殿收藏的一些法诀秘术呢，还是需要一间密室和人交流修炼心得呀？
此女目光一扫韩立二人，含笑问道：
哦，给我二人一间密室就可以了。
韩立平和地说道，心里丝毫没起去看典籍的兴趣。
这是什么道理呢？
你想啊，毕竟可以对外让随便普通修士都可以看到的秘术功法，那能有什么稀奇的呀？
需要一块灵石，而且只要出了本殿，秘室就要收回的。
中年女子微笑着说道，随后伸手往腰间一摸，一个数寸大小的微型石屋就出现在了手中。
韩立一见此东西就是一愣啊，但随后神色如常地拿出了一块灵石交予了对方，接着呢接过了此东西，好奇地打量了起来。
啊，怎么道友是第一次见到天机屋吗？
中年女子看到韩立这般表情，起了些兴趣地问道。
啊，不错，在下的确从来没有见过这等东西，这是法器吗？
韩立掂了掂手中的东西，轻飘飘的，仿佛丝毫重量都没有。
天机屋算是法器，也可以说不算是法器，但很方便，只要注入灵气呢就可以放大使用了。当然了，第一阶的天机屋只能放大缩小，并没有其他的功效，说是法器实在是太过勉强了一些，但是高等阶的天机屋却可以辅带阵法，加持禁制的，甚至是可以堪比法宝的存在呀。当然了，我们现在给道友的只是比较普通的一种，除了可以隔音防窥视之外，就没有其他功效了。
这个女人呢详细的给韩立讲解道。
韩立听到这里心中一阵惊讶呀，虽然他进来的时候被告知说这里有密室可供租用，但也没有想到 竟然是这种稀奇的东西，这东西在天南可是没有的呀。多谢道友指点了。韩立口中称谢，然后在对方指点下向一侧的偏殿走去。金元呢紧跟在韩立身后，但片刻后就忍不住说道：
道友竟第一次见天机屋，这还真让小老儿有些意外啊。不过这也难怪，这种东西啊一般都是天机阁专门出售给散修和经常远途跋涉的高阶修士使用的。道友如此年轻就有如此修为，一看呢就是哪个宗门精心培养的弟子，这等华而不实的东西自然不会去购置的。而且这种东西啊价格实在不菲，有灵石自然还是要去购置法器灵药更加合算一些呀。
哦，像这种比较普通的天机物大概要多少灵石？都是这样一种形状的吗？韩立随意的一问。
低阶的只要100块灵石就可以了，高阶的那要看附带的法阵禁制了，但基本上比同阶的法器要贵上许多的。至于形状嘛，倒是五花八门，有塔形、楼阁形、宅院等各式各样的形状，甚至听说呀，天机阁最顶阶的天机屋根本那就是一个小型洞府，方便异常的。
老者见韩立似乎对此非常的感兴趣，就将所知的都讲了出来。小型洞府，韩立听到这里身形一顿，有些吃惊了。
哎呀，韩兄还是不要想这种好事了，这种洞府型的天机屋最简单的也要数万灵石一个，哎呀，哪是我们这种修士可想的呀。啊，
老者有些自嘲地说道。韩立神色恢复正常，点了点头。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来到了偏殿当中，只见此处稀稀拉拉的有五六个石屋出现在殿中，无一不是和韩立手中的微型屋子放大之后一模一样，并且表面呢闪动着淡淡的白光。韩立心中一动啊，随意的用神识探测其中的一间房屋，果然神识刚一接触就被一层禁制给挡住了。这种禁制啊简单异常，神识可以轻易的破禁而入，但同样禁制一被破坏，屋子的主人立刻可以发现有人偷窥了，马上就会警觉起来。这倒还真是一种比较保险的防止他人偷听的手段。心中如此想到，行里的那个微型屋子托起，手上是青光闪烁，注入一些灵力进去，顿时屋子微微发热，同时啊颤抖不停。韩立毫不犹豫地将屋子扔向了一处空地，白光一闪，轰的一声闷响之后，一个数丈大小的屋子出现在了眼前。金兄请进。韩立瞅了食物两眼之后就扭头对老者客气地说道。
那小老儿就不客气了，别说呀，这天机屋在下虽然见过，但还真没进过几次啊。
金元摸了摸下巴处稀疏无几的短须，嘻嘻一笑，就上前几步拉开了石门走了进去。韩立笑了笑，同样缓步进入了屋中，并随手带上了屋门。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屋子里面不大，倒也精致，中间不但有石桌石椅，还附有一张青石长床。老者已经大模大样的坐在了一把石椅上，韩立伸出一只手掌按在了墙壁上，将屋子禁制瞬间激发了起来，这才走过去坐在了老者对面。
先前听道友说有事儿要了解，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啊？
老者突然神色一正问道，
没什么，在下准备在关宁府逗留一段时间，但是对此地世家宗门和一些忌讳不甚了解，我听道友的口音正好是本地人，于是啊，就想找道友打听一下。韩立不动声色地说道，
啊，哈哈，原来是这种事情，没有问题，不是小老儿自夸呀，哎，不仅是关宁府，那就是整个辽州都没有小老儿不知道的事情。韩兄想听些什么呀？啊？
老者表情一松，笑着问道，
既然此地的主人就是关宁府的三大世家，就先从此地的世家说起吧，最好能将近些年发生的一些大事也说上一说，也好让在下长长见识啊。
韩立神色惬意，
这关宁府修仙世家，哎呀，怎么说呢，这片地方基本上应该属于儒门的范围，因此大大小小的世家也多是出自儒门各宗之下，但是关宁四大世家却并非如此啊，除了孔家之外，其余四家呀却各有传承。
四大世家，哎，关宁这地方不是三大世家吗？
韩立嘴角一翘，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这关宁三大世家呀只是这几年的事情而已，十年前还应该是四大世家才是啊，但是其中的冯家不知道怎么得罪了其余三家，结果一夜之间呢就被这三家连根拔起呀，嫡系弟子都被铲除得干干净净哦。
听说当时冯家在商量什么大事，所有的嫡系弟子啊正好都集中在一起。
老者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起来，
韩立坐着静静听对方讲述冯家当年发生的事情，再和那位冯诊讲述的一一对比，看看其中是否有什么蹊跷之处。讲完世家的事情，老者口中又开始讲述关宁大小不一的宗门宗派。这位叫金元的老者显然去过不少地方，也经历过一些事情，不仅江宁府，其余府城呢似乎也是了如指掌的样子。
韩立啊听得很满意，也对整个辽州的修仙界呢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这可比那曹梦荣身上得到的情报细致的多了。不过这位似乎啊是个话篓子，一讲起来呀就唾沫横飞，口若悬河，片刻不停啊，甚至呢还时不时地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见解，而这一说足足就花费了一刻钟的时间。当老者终于有些意犹未尽地闭上嘴巴的时候，韩立展颜一笑，
有劳道友替在下讲了这么许多，不过咱们下面是不是该说说金兄的异宝了？能否现在拿出来让在下先开开眼界呀？
异宝啊，当然可以，小老儿还想让韩兄帮在下鉴别一下呢。
老者立刻答应下来，然后呢在韩立的注视之下，将有一些神秘的从腰间呢从储物袋中掏出了一个玉盒放置到了桌上。
韩立目光往这盒子上一扫，神识照在其上，但是随即呢心中一愣，为什么呀，这神识一扫过去，盒里边的东西竟然产生了一种怪异的排斥之力，竟没有办法渗进盒中。这一下子韩立真的感兴趣起来呀。而金元呢则小心地打开了盒盖，露出了一团金光耀目的东西，拳头大小，朦朦胧胧的样子。
道友可以细看看此物，哎，看看能不能认出来。
说着这金元老者就把玉盒推到了韩立眼前。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58回。